所以现在我们看四世纪二十一章，四世纪二十一章，最后一节等于是概括了整个这个四世纪这一卷，这章是最后一章，题目是缺一支派，神前懊悔，缺一个支派，神前懊悔，这个懊悔是体会神的心的，这懊悔是关心小弟兄的，这个懊悔结果呢没有办法，也想出办法，就是因为什么，现在等于留了一个大破口，有了破口怎么办，这不是一个支派的事，是关系整个的支派，因为神以色列，神给他们的计划就是十二个支派，做一个整个的以色列，一个整体，所以我们看从头到尾四世纪，就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的一个混乱啊，这样一个大的破口。所以现在我们看从头看看这个破口怎么堵啊？当我们的教会，当我们的团体，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你怎么堵破口？用爱心来堵破口，怎么堵破口？追求和睦，怎么堵破口？谦卑，关心小弟兄啊。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看一到七节，体贴神性，为弟兄懊悔，就真的懊悔了，在神的面前放声痛哭。小弟弟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他们的破口就是我们整个以色列家的破口，这叫体会神性，而不是杀杀杀打打打干干干。所以我们看一节，以色列在米斯巴曾经起誓，我们都不嫁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所以这一章呢有几个事，所以以色列不能随便起誓，起的是一定照着行，如果你起了是不照行，那咒诅会临到的，因为是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看一开头就讲了他们曾经起誓，意思说便雅悯人即便雅人这么坏，我们女儿都不嫁给他们。以色列就来到伯特利，坐在耶和华面前，直到晚上放声痛哭，因为已经起了誓了嘛，所以以色列当中有女儿，但是没法嫁给他，没法嫁，那六百人都是没有妻子，那这个支派就要绝种了，没有妻子等于不能够传宗，那这个支派怎么能够延续下去呢，是吧？所以他们关心这件事，所以在神面前有懊悔，这个放声痛哭就是懊悔，这个放声痛哭就关心小支派小弟兄，是吧？要知道懊悔是这样去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为何使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个支派的事呢？现在不是说我走我的，我管我的了，现在关心这件事，所以我们今天要关心别人，关心这个以色列家有了破口了，缺了一个支派，这不是一件小事，缺了一个支派，所以他们怎么办？次日清早，百姓起来，但你首先筑一座坛，这个坛就是祭坛，这个坛的意思什么呀？来到神的面前，借着羔羊的血来求赦罪，献燔祭和平安祭，这两个祭常常在一起献。燔祭有赎罪的意思，平安祭就是什么意思？和睦，和睦。平安祭当然包括感谢祭、还愿祭、甘心祭，但是也是代表以弗所第二章，主耶稣借他身体成就了和睦，灭掉了冤仇，不能跟小弟弟当冤仇没完，是不是献平安祭？平安祭和睦，主就是我们的和睦，借着十字架灭掉了冤仇，所以他们献上燔祭又献平安祭。以色列彼此问说，以色列各支派中谁没有同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来呢？就是当初他们在米斯巴大家起誓的时候，先是以色列起过大誓这又是一个誓了，说凡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必将他治死这个事也很厉害，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要同心嘛，要讨伐嘛，哪个人随便不上来呀？不上来把他治死。以色列就为他们的弟兄便雅悯后悔，说如今以色列中绝了一个支派了，所以他们要想办法。下面就是他，你看看他们是怎么样想办法应该到底起解。我们既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说必不将我们的女儿给便雅悯为妻，那现在我们当怎么办呢？我们又不可以给。给人们就等于是违背了这个誓言了那么也应该给，那怎么办呢？使他们剩下的人有妻子呢，是不是？要找出这个问题了，这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不能给， 因为我们如果给的话，把女儿给他，违背了这个誓言啊，就找出来又一个誓，又一个启示，就是谁不上来的话，那么这个人就要把他治死，就表示应该大家同心嘛，应该上来。这是他们回忆当初是这样的。下面一段大家看第八节，8-15，和睦相待，爱心突破口啊。第八节就是怎么样凭爱心突破口，和睦相待，凭爱心突破口。那么首先就解决谁没有上来，结果他们就查出来了。第八节，彼此问说，以色列支派中谁没有上到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呢？他们就查出是什么人呢、啊？基利亚比人，基利亚比人也是以色列，啊，就查出这些人呢、啊，他没有一个人进营到会众那里，因为百姓被数的时候没有一个基利亚比人，所以他们分得很清楚啊，哪一个支派哪一个族是吧？是哪个支派没来，哪个人没有来都知道，啊。没有在那里，会众就打发12000大勇士，啊，大勇士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用刀将基利亚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所当心的就是这样，人家一切男子和已嫁的女子，因为他们要的什么？要的就是没有出嫁的女子，啊，那目的什么呀？就结果后来就遇见了有400个，这400个目的呢，就是给便雅悯之败，因为600个人不是逃了吗？600个人需要妻子啊。没有妻子，他们没有不能建立家室，这个支派就绝了种了，啊！所以结果呢，就遇见了有400未嫁的女子，啊，就带到迦南地的示罗营去，但是还是不够啊，是吧？这是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13节，全会众就打发人呢，啊，来什么追求和睦了？你看，打发人呢来见谁呀？见便雅悯人。到了临门的盘的便雅悯那里，向他们说和睦的话，啊，不能够打打打。是自己的兄弟啊，要和睦，要和睦，是吧？当时便雅悯人回来了，以色列就把所存活的基列亚比的女子给他们。你说和睦的话是一件事，你具体的行动要给他。你们哎，我们好了，我们别打了，我们和睦了。但是人家现在600个，这个什么便雅悯人没有妻子嘛，所以就把400，啊，大家看一下，400就给了他们了，啊，你这存活的基列亚比女人。就给了他们危机，但是还不够，还不够，也不是我们不管了，还得解决。就是说有爱心有办法，没有爱心去那边不管不管，不可以，是不是？所以他们就啊想办法。百姓为便雅悯人后悔，又一个后悔，后悔的意思呢，忧伤啊，嗯，后悔的意思，早知道当初不要这么厉害呀、啊，太过分了吧，是吧？后悔，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确立的支派。这个意思是什么？小子有了破口了，啊！所以各个教会、各个家、这个团体难免有破口，但是要堵破口，怎么堵？用爱心来堵。一个追求和睦。16-24，关心弟兄，启示之外，想办法。底下会中的长老就说了：“便雅悯中的女子竟然除灭了，我们当怎样办理？使那余剩的人有妻子呢？”又说。下面就想出个办法来了，所以要一起同心，一起来解决，要找出办法来，而且是合理的，也不违背他们的誓言，因为以色列他们很厉害啊，这个誓言是大家一起在耶和华面前的，不违背誓言，而且还能够做得到，所以他们就想办法了，是吧？17节，啊，应该从16节到后面就关心弟兄，这个启示之外想办法。哎，这个办法是启示之外想办法，就是说有了神的心，有了爱心的话，没有办法也能想出办法。如果你没有爱，算了算了，是不是啊？也不关我的事，我回家吧，能不能这样？有什么？有神的心就有办法。所以下面17节我们接着看，啊，怎么办理呢？又说17节，便雅悯逃脱的人当有地业，免得以色列屠没一个支派。只是我们不能将自己女儿给他们的为妻，因为以色列曾起誓，是吧？这里几次的起誓，是吧？说有将女儿给便雅悯为妻的必受咒诅，所以我们怕受咒诅啊。那怎么办呢？19节，啊，这后面就想出个办法来。所以一句话，有爱有办法，没有爱没有办法。你关心这件事就能有办法。我们常常一些问题，真的是叫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我常常觉得我们要祷告，祷告追求爱心，追求神的心，要不然麻烦死了，也是好麻烦麻烦，你不能嫌麻烦，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怜悯的报告就等于是我的报告。如果你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有神的心，有神的爱，就想出来。你看十九节以后怎么想出来？他们又说，在利伯拿以南、伯特利以北啊，具体一个地方，在示剑大陆以东的示罗，年年有一花在节气。到节气说，那么怎么样？许多女子都出来跳舞，啊，赞美啊，侍奉啊，跳舞，是吧？就吩咐便雅悯人说：“你们呢，去在葡萄园中啊埋伏，大家藏起来。”如果看见示罗女子出来跳舞，那么就从葡萄园出来，在示罗女子中，每一个人抢一个，那是真的，剩下的200是吧？200人不是没有妻子吗？各抢一个为妻，就回便雅悯地去。那他们的父兄啊，如果来与我们争竞，那我们就说了，求你们看我们的情面，施恩给这些人，因为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没有给他们留下女子为妻，大概都杀光了，是不是？这也不是你们将女子给他们的，若是你们给的就算罪，他们抢的意思说就不算你们的责任，这样的话就没有责任，是吧？就这一段啊，就解决了问题了，是吧？应该说到22结尾，于是便雅悯人照样而行啊，所以没有这个主意，你想不出你一个办法了，那么怎么办？这200人就是空空的回去嘛，不能够是吧？就结果就这样，按照他们的数目，从跳舞的女子中抢去为妻。就回自己的地去，又重修城邑居住。当时以色列人离开他们那里，各归支派，就这件事解决了，大家各归各支派，本族本地也去了，解决了，是吧？所以这张很简单，但是告诉我们，这逃亡的人能够什么呀？能够立家室得地业，就回去了，就解决了问题，就堵住了破口。原因是什么呀？为小弟兄后悔，后悔。也是在神殿大大的痛哭懊悔自己啊，要有个悔改，我们做的过火了，我们做的不对了，懊悔，是吧？又怕这个誓言，所以在誓言以外，在启示以外，哎，能够想出办法来，这是很难想出办法的。没有办法也有办法的，因为什么？因为关心小弟，因为这个破口要堵上，要解决，是吧？这个可能我们现在没有体会到，他们以色列这个非常要紧，因为以色列12个支派是神命定的，神给雅各12个支派成就整个的以色列家，完成神的一个计划是12个。耶路撒冷城门几个？新耶路撒冷圣城几个门？也是12个，不能缺一个，这是神的计划，缺一个就不完全了。所以说就要体会神的心，不是马马虎，我们可以随便算了，不可以的。那怎么解决？你看不能解决都解决，没有办法想出办法的，就是要关心啊。所以这张我想最后是爱的教训，什么爱的教训，是吧？虽然做错了，虽然过火了，虽然见过你，仍然能想出办法啊。至少是以色列这个便雅悯支派能够解决了，600个人没有家庭啊，这个决一个支派竟然能够解决了。为什么呀？那个谦卑，那个懊悔，那个想办法，那个说和睦的话，这也不容易。我刚跟你打完架，我现在跟你和睦，那不得谦卑啊？是不是要谦卑？要说和睦的话，要彼此相爱，是吧？为什么他们修了祭坛，筑了祭坛啊，归回十字架，来到祭坛的面前？主，这个燔祭就是主，这个平安祭仍然是主，是吧？他为我们牺牲，为我们舍命。燔祭什么意思？彻底奉献，完全破碎，爱火焚烧，是不是？真的有爱在里面了，能够烧起来了，是吧？那么平安祭什么意思？也是向神呢 有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才能有希望。主就是平安祭，他为我们舍命，他以自己的身体灭了冤仇，成就了和睦啊，让我们能够彼此相合啊，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要在主里合一，是吧？犹太人跟犹太人，教会跟教会都要在主里那个什么，那个和平，是吧？能够同心，能够相爱，所以这就解决问题了。而且进食祷告，刻骨寂静，实实在在神面前痛悔懊悔，是吧？结果就解决了。那最后一点呢，25节对全卷书的总结，那是以色列说没有王，任意而行。我们知道士师记应该接着包括路德记，还包括撒母耳上前12章。这个我们在介绍这个士师记的这个简介的时候提到了，一直到这个撒母耳上的12章士师记才算结束，也就是撒母耳本人他是最后一个士师啊， 他在第十二章特别在总结整个的士师时代啊，神兴起撒母耳，彻底的啊，这个什么呀？以神拣选他，以神的话，他做了先知，而且呢，那个彻底的这个解决了士师记的这个问题，什么？那借着撒母耳的兴起，代替了以利的全家，彻底的消灭了以利的全家，而且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是吧？所以现在我们最要紧的什么？要总结这章圣经说以色列中没有王。啊，个人任意而行。十七章第六节，十八章第一节，十九章第一节，二十章没有，因为十九章、二十章这两章是一件事情。最后二十一章最后一节，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又提到什么呀？大家再念一遍啊，二十五节一起念。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啊，所以以后在士师记结束以后啊，神就要建立大卫的国度。大卫的国度，大卫做王是预表基督做王，是吧？所以要建立基督的国度，那是更要紧的。好，现在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样叫做尊神做王？啊，我因为也很仓促啊，这么总结了这么几个方面，啊，目的是让我们学习实际实实际，不要白学，让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怎样叫做尊神做王？我们天天祷告，主啊，不要老我做王，不要老扫罗做王，也不要自己去立王。那怎么样叫尊神作王？尊神作王是什么意思？第一，独一无二，这是在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九节啊。我们大家看一下这章，你看在旧约的将要结束的时候，十四章啊，讲到最后千年国度来到
撒迦利亚
倒数第二卷了，旧约的倒数第二卷十四章，大家看第九节啊，这节我们要念一下啊。十四章第九节，请读。啊，等等，大家找到啊。好，一起读。
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
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
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
神有很多名，其中一个名独一无二。大家说，
独一无二，
唯独耶稣，永远耶稣啊，只有一位真神，是不是？独一无二，他的名字也叫独一无二。也就是在千年国度里面接触了哈米基督的战争，有基督要做王，独一无二，不可能有第二个王。你敌基督早就把你消灭了。耶稣第二次降临在橄榄山，怎么样？要用他口中的气降临的荣光，把这个敌基督自称为神了不起，跑到耶路撒冷殿里自己就成为神了，就把他灭掉，是吧？基督要做王，独一无二。所以我们今天你我们联系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尊神做王？让我们的心中只有神，独一无二，不要有第二个王，第二个神在你里面。我们太多的神了，我们太多的王了，所以这个唯独耶稣，永远耶稣，是吧？让我们真的把我们的主当作独一无二啊！那么多的偶像，那你就是那么多的神，也是那么多的王，这么多给你里面当主，你又听他的，又听这个，就是不听神的，是没有让神独一无二。第二，就是我们要尊神为圣，也就是。要敬畏他，啊，在旧约圣经常常我们要敬畏他，敬畏主就是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大有依靠，是不是？敬畏耶和华是什么呀？是生命的泉源，是吧？在箴言的第八章、二十二章，特别是十四章，都特别讲的敬畏神的要紧。所以我们操练敬畏神，我想这是尊神作王的意思。敬畏神的意思，你敬他，你畏他。不敬畏的意思，根本没把神当作神，马马虎虎，想什么说就是，想生气生气，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犯罪就犯罪，自由，这就不敬畏神。没有尊神为圣，摩西只这一次不能进迦南，啊，民数记第二十章十二节，神说：“因为你啊，没有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啊，神说：“你怎么样？你拿着杖。”啊，在以色列面前吩咐这个磐石就流出水来，他啪啪打两下，那真是以色列百姓把他激怒的。啊，摩西是在世上柔和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最后失败还失败在这一点上，最柔和的人都不柔和了。啊，说了一些恶语的，是吧？所以我们真是求主让我们敬畏他，尊他为圣，啊，尊他为圣，啊。箴言我们看两说，一个是箴言第八章， 给我们解释什么叫敬畏神。我们看啊，箴言的第八章还有二十二章都给我们解释什么叫敬畏神。先看箴言第八章第十三节，第几年啊？八章十三节，
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与狂妄并恶道以及歪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
什么叫敬畏神呢？恨恶罪恶，神所恨我们都要恨啊！你见了罪你一点都不恨，轻描淡写，马马虎虎，睁眼闭眼，因为是我的孩子他犯罪怎么着，哎，原谅原谅啊，因为我是家里的人，我最最爱的人，他犯罪，妈妈婆婆给他过关吧，是吧？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是吧？在乎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什么？这个，要什么呀？恨恶邪恶、骄傲、狂傲和恶道以及冠冕的狗，都为我耶和华所憎恶，是吧？这是敬畏神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尊神为王，我想很要紧，就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恨恶罪恶，是吧？二十二章还是箴言。第四节又是告诉怎么样叫敬畏耶和华，我们要学习敬畏。在新约里常常提到我们要操练敬虔，操练身体益处很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并有今生和来生的允许。我们念这个二十二章第四节，一起读：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好，敬畏神多么要紧，心存谦卑，啊，就一个是恨罪，一个心里要谦卑的态度。那么你怎么样？你就蒙恩呐、啊，你富有尊荣生命，什么都是你的赏赐，是吧？所以求主给我们敬畏神。那我们就不读了。底下在箴言十四章几次提到敬畏神，敬畏神，啊，连你儿女都能有好处，啊，儿女都有避难所，啊，我们就不找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我想我们大家都会背这节，很要紧。什么叫做尊神作王？凡事遵行神的旨意。主耶稣怎么说？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一起读七章的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怎么进去？不是主啊主啊，有人很会喊呐、啊，主啊主啊，一天到晚主啊主啊的。你没有遵行神旨，你白喊，不能都，就说有的能进去，有的就不能进去，因为你没有实际的遵行神的旨，喊了半天空喊，神的旨意不遵行，让你上山不上山，让你出来不肯出来，让你去得地也不肯得地，那条件多了去了，你没有遵行神的旨，你白喊，是不是？所以就遵行神的旨要紧，啊。凡事，还有就是《使徒行传》讲到大卫的事，我们读十三章二十二节，神这样的在全地找到了这么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是怎么样叫合他心意？我们看看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十三章的二十二节找到了吧？一起读。
既被掳，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就这句话，什么叫合神心意的人啊？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也愿意，你愿意你怎么做？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每一件事他都要。也就平常我们看大卫就是这样。啊，非利士来寻索来了，他去问神。你说第二次了，按我们想，有了经验了就打他了吧，还问呢，还问。啊，有的说，哎，神告诉他你可以去救基利亚百姓，但是同工不赞成，那怎么办呢？还要再祷告，而不是说我没办法了，没办法。是吧？就是说他凡事他尊重神，他凡事去问，就是遵行神旨意，啊，遵行神的旨意，啊，要遵行神的旨意，就以神的旨意为最要紧。神的旨意就是什么？代表神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的那个意向、那个使命、这个旨意，是吧？我们都可以马马虎虎，是吧？祷告了也可以不去，是吧？马马虎虎，哎，我想去，我去，你去吧。你做了很多，你不在神旨意当中，神不算数，真的是这样 不是看你外面轰轰烈烈做多少事情，乃是你是不是像大卫一样凡事遵循神的旨意。这是叫做合神心意的人，这叫遵神作王，神作王，那没有自己的意思了。你让我出去出去，这么冷的天让我到冬到最冷的地方，夏天没热吗？到最热的地方，那你要去是吧？就没有自己，没有自己。还有就是凡事奉主名行事，这个保罗在以弗所哥罗西的，无论是说话还是行事，就每一件大小事你要奉主的名，就经过祷告而做。奉主名，我们每次祷告怎么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是不是？表示说你不经过祷告，不要随便讲话，不要随便行事。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5:18-20，这个我们提醒，因为我也常常犯这个毛病，所以现在我们就彼此提醒啊，我们要谨慎。5:18-20，就告诉你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下面就是圣灵充满的人就不一样，他就活在圣灵里面，被圣灵支配。我们俩18:20一起读。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就这句话，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而且还要感谢神。还要感谢神，这样的人是什么人？是圣灵充满的人。圣灵充满的人，你凡事你要奉主的名行事，凡事每件事情不是随随便便啊，口唱心和赞美，赞美赞美的很好，下面主的话不去遵行，是不是？一个灵充满。下面哥罗西书是道充满，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的3:16-17，一个灵充满很要紧，一个道充满。3:16-17，我们读这个讲得更详细。无论做什么事，或说什么话，或行事，一起读啊，16节开始。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无论做什么，或说不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祷告感谢父神。
这个意思就是说要经过祷告，神说我去我就要去，而不是我就是不想去，你们怎么叫我也不去啊，或者我的意思很大啊，那不行。是啊，你凡事你看，无论你做什么，或者是说话或行事啊，所以说说话都要小心的，不能随便的啊，你说了半天根本不是神的意思，是吧？你回答了半天，你都是自己的意思，啊！有时候我们写微信呢，我们怎么样啊？是是是啊，不是不是，你这到底是什么标准？奉主耶稣的名，经过祷告，啊，我们每次祷告都奉主耶稣的名，啊，而且见着他感谢父神。你说的对，你照着神的旨意，照着奉主的名来说的话，那你才会感谢神。要不你感谢感谢不出来，是不是？只能够认罪，主啊，赦免我，赦免我，又说错了，又做错了。就按着自己的意思啊，因为我们的本性里面都有我们自己的意图、自己的感情、自己的选择。现在神要练的我们没有自己的选择，只有主，这叫尊神作王。以色列就没有王，你看看出了多少事情，甚至几个世事的本身都出现这么多问题。原因什么？没有让神作王。神作王是什么意思啊？是圣灵在里面掌权，是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来支配我们。而不是还是情欲作王，还是罪作王，还是老我在里面作王，是吧？好，这是第几点呢？第4点呢？底下第5点就是啊，89:14。我们看89:89讲的比较更清楚一点。我们读一下第14节。一起读，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所以公义公平是最要紧，是根基。你有了这个根基，你每件事，你这个神的家，你这一个小团体，你的根基真正是追求公义和公平，那么样慈爱诚实行在面前，满有神的慈爱，满有神的诚实， 所以公义公平很要紧啊，就是八至九章的第十四节，就是说我们今天怎么叫尊神做王，追求公义公平啊。神的家最糟糕的是没有公义没有公平，在神的家里还欺负人，在神的家里还做事都是不公义，这个人夸得要命，那个人呢贬得他要命，都是一样的姊妹一样的弟兄，他对某人就完全不一样，这个事情实在非常难受，是不是？都是一样的，怎么对人就不一样？你对一个人呢、哎呦，和气的不得了，我呀，简直的对他简直的温柔极了，马上对另外一个人，我要吼人家骂人家，是他得罪你了，因为你里面不公平了，里面有三六九等不同的看法，有啊，神那家就有，所以求主怜悯。啊，都来了，都到神那家里来一样，是吧？你别对这个高看那个低看，这个人有学问是不是？还是这个人有钱，是吧？这样的不公平，而且如果是领袖是这样，神家里这样更加糟糕，所以要好好悔改，好好悔改。我本人做的也不好，但是我在神家里看见这样的情况，我常常会哭的，非常难过，啊，这样的不公平在神的家里。你这么人家都得走了，是不是？留不住人，这样的神的家留不住人，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真的要追求公义公平。公义公平特别是对自己要严厉，是不是？哎，要像神一样，对人都要一样，是不是？哎，都是主所爱的，都是蒙主呼召的，都是小驴驹，都是带着这个家里，你怎么对他特别？你偷偷还给他钱，让你特别的夸奖他，你特别的看重他，你特别的高抬他，我说你害了他，是不是？偏心偏爱啊，我们都有过，所以我们要悔改，是不是？公义公平，因为什么？是神宝座的根基，根基如果不稳的话，这个房子一定倒，我告诉你，一定倒啊！神很痛心，我们也应该痛心啊！这是第几了？第五、第六是完全听命，这更是不容易。我们在先你看见摩西，看见挪亚，是不是？神怎么说就怎么听。是吧？摩西在山顶上，神把整个会幕的样式、尺寸、材料，还有工作的人具体都告诉他。下山以后照办。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摩西啊，从神那怎么得到的？特别是比撒列这个聪明的工头照办。我特别注意的是出埃及记三十九章，啊，我想不找了，时间的关系，啊，怎么样叫完全听命？啊，出埃及记第三十九章里特别看到。有十次啊，哦，这个我把它混在一起也不要紧，因为下面我要讲一条叫谨慎做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也才没讲到，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在上面立了根基，你们下面人呢要怎么样，要知道该怎么去做，是不是？要谨慎，要谨慎来做工，在上面建造该怎么建造。摩西啊，在以色列当中神立他做领袖，他真的是谨慎做工，神多次对他说一句话，你要谨慎做各样的什么呀？会幕的工作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那么到了呢？到了什么？到了出埃及记第三十九章的时候，就是比撒列在做的时候，同样一句话讲了十遍，讲了十遍。你去看，就在这长的什么什么样啊？就是比撒列所做每一样具体的会幕的事件的时候，都是照着神吩咐摩西啊，照着神吩咐摩西的那样去做。就这句话说了十遍。你这真的多么重要啊！这是应该是另外一条，我把它混在一起，不要紧了。你记住这一条是什么？一条叫完全听命，有一条叫做谨慎做工。完全听命，我们可以把挪亚和这一个什么呀啊，挪亚还有这个其他的放在一起。但是呢，谨慎做工就特别是在建造圣殿、建造会幕、建造教会的时候，特别提出。保罗提醒教会。提醒工人，是吧？那么摩西呢也提醒，神也是提醒摩西，摩西呢也怎么样的来带领比撒列，所以比撒列的灵异就是神的影儿，但我们像影儿怎么样的完全一样啊，这个人什么样影儿就什么样啊，不能有一点的变质改样，不能改样，是吧？谨慎做工啊，这句话在出埃及二十五章第四十节啊，还有我刚才说的是出埃及三十九章，整个这章里有十次是讲的比撒列怎么样具体的做工。 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那些，就摩西带出的这个样子，这个样本不能改。这叫尊神作王，尊神作王。第六是完全听命。什么叫完全听命？主是陶人，我是泥土，这叫完全听命。挪亚特别提到挪亚，挪亚啊，第六章神预备工人，也预备方舟啊。挪亚就是耶和华怎样吩咐，挪亚就怎样行，这叫完全听命。一个完全听命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举几个例子，简单，我这个经节大家就抄出来就好了。特别是什么呀？特别是耶稣的义父约瑟和玛利亚。玛利亚一句话，天使向他显现，你是蒙大恩的女子，圣灵要见着你，怀孕，你要生子啊！我是个处女，怎么生子啊？后来就告诉他，这高者父母，圣灵要见着你，怀孕。后来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八节：“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而行。”这句话说的多么不容易，多么宝贵！我是个处女呀，但是你要这样做。我是你是我情愿照着你的话去行，情愿到什么地步？还是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八节，我们念一下。那唱起歌来了，不情愿你唱不出歌来。我心尊主伟大，尊主伟大，我领一生，我的救主为乐。我心尊主伟大，尊主伟大，我领一生，我的救主为乐。你看三十八节是他向天使说的话，我是主的使女，情愿让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意思说我是个处女，你叫我怀孕。而且他是觉得自己不配，我是你一个使女，是个婢女，是不是啊？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接着46一直到48，我们念一念好不好啊？一起念。玛利亚说，我信尊主为大，我领一生，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你说多不容易啊，他唱起来了。这唱说明什么呀？他喜乐，他顺服，他没有压力，他没有重担。他别说哎呀，我这个压力得背得什么重啊，他竟然说从此以后万代称为有福。直到现在很多人还骂玛利亚是私生子呢。那我们在监牢里面还是基督徒呢，后来他就整个都反了。玛利亚生的是私生子，你看做了半天基督徒，这都不承认了。万代称为我有福啊，他不怕人骂他生死生子，是个不正经的女子吧。所以你看多么是个婢女啊，他顾念的使女的卑微啊，从今以后万代成为有福。他认为我是蒙福。这个蒙福是完全的听命，不讲理的听命，死也听命。这是最不容易。我个人来讲，我受一点误会我就特别难受。人家误会你或者怎么样，这个人顺服，或者是这件事情人家看你并不怎么样，或者就不大顺服，就是很注意人家对我们的看法，是不是很注意人家对我们的舆论，这个都完全要死透，完全没有让你怎么怎么的，怎么误会你，怎么说你，有的时候你做的对被人说为是不好，或者跟那个把你说的不正确不对，你怎么办啊？阿门。还有约瑟，马太福音第二章，这个月色太宝贝，二章24-25两节。月色一直默默无声，你没有听见默月色说什么，连着四个梦带领他，一章二章马太福音连着四个梦，特别是最后第二章第二章的我看马太福音不是第一章，对不起啊，一章24-25，我记错了，第一章，一章的24-25，你看看他多宝贝，他最后一次神又给他们， 啊，给他梦。啊，这个第一章是开头的梦啊，就是因为他想什么，想暗暗的把这个玛利亚收了，因为发现我都跟他订了婚了，他大肚子了，这个怎么好啊？是吧？又怕羞辱他，是吧？所以结果怎么？结果就怀了孕了，是吧？怀了孕了。底下我们看月色醒来，就二十二，我一起念。
约瑟醒了，就跟着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你别看这两句话很简单了，这个是完全的听命。已经把玛利亚娶过来了嘛，就是我的妻子了嘛。特别告诉他啊，怎么样啊？哎，你把他娶过来，他就真的没娶。娶了以后，这个行动，二十五节行动是。没有跟他讲，但是他很什么听命啊，完全的听命，不是表面听命，把他娶过来就娶过来嘛，娶过来了你也要什么呀啊，一直等他生了儿子，生了孩子，生了耶稣以后是吧，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这叫完全听命。一个人死也死到这个程度，要彻底要完全的没有自己是不容易的。我想这就叫做遵神作王。我们找一些具体的例子，圣经很多的例子，是吧？我们个人神也要造就我们，练得我们真的就不要人了解，不要人说你好还是怎么样，你就真要完全听命，百分之百啊，百分之百的听命，那就是真的就是耶利米书啊第十八章这个神叫耶利米下到作房要说的一句话，是不是？是吧？陶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大家说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因为主是窑匠，他是陶人，我是什么呀？我是个泥土。我们肯不肯做泥土？做泥土那就是没有自己的选择，真正完全的听命，完全的听命啊！这是第六、第七，就是凡事求问，这更具体的了。每一件事不祷告求问神，哪怕在战场上啊最紧张，但扫罗就不同了。啊，把衣服都拿来，一看这里打起仗来了，上来再拿回去吧，这也是扫罗，是的。所以最后求问是不理他，就不理你，我的根本就从来不尊重求问。在旧约里把衣服都拿来，是吧？有胸牌嘛，胸牌上有乌灵土名，要知道究竟什么是什么经，马马虎虎是吧？所以大卫就不同，尊重求问，在最苦难中他也要祷告神，他要求问神，他要尊重神，这是对神的尊重。凡事求问也不是容易的，你真能这样做，你叫什么呀？遵神作王，自己不做王了吗？没有自己的意思，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是吧？神家这么重要的工作，四十八国内国外，如果不我们不好好的祷告、尊重询问，大家不是四十八个家，有四十八个王，是不是？不知道多少王了，大家都要做王，没有自己的意思。你这个时候你祷告神，真的向你显现，是吧？所以大卫是如此。第八是谨慎做工，我已经讲了就不再讲了啊。还有第九，最后我们还有两点啊。第九，什么叫做让神作王？是与神同行的人。阿摩斯书三章三节吧啊，与神同心才能与神同行，是不是？神要找到这样的人，跟神是同心的，那么这样人与神同行是谁呀？旧约里就是以诺，以诺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在创世纪第五章22-25，希伯来书11章讲到信心的伟人，特别提到以诺，就一节圣经非常宝贵，以诺啊，希伯来书11章的第五节，你看看他怎么说。11章这些信心的伟人，其中讲的以诺，这以诺我们看一下第五节，大家看第五节，以诺一起念，
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与神同行，就是说这个心跟主是连着的，同心不同心就谈不到同行，是不是？我们跟主是主心我心，同心一定同行。而且以诺他时代的经历， 从65岁以后，他开始有一个生命的转机。为什么呢？那就根据创世纪，我们不详细讲，创世纪第五章从22节开始就可以看到，以诺活到了65岁，他生了一个儿子叫马土撒拉。这个时候他灵里有一个醒悟，有一个转机。这个转机在哪里？就在他给儿子起的名字，你可以看出转机。他看到了在他的那个时代，人类已经犯罪作恶到极点，所以他知道这个儿子死的那一天洪水一定来到。你看看他灵里清楚到这个地步。所以以诺的名字的意思是奉献，他是活在神的里面，他是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65岁开始与神同行，300年如一日。所以他活了呢，在当时的年龄来说，以诺是一个最年轻而死的人，当时的活800多900多岁。他的儿子马土撒拉活到969岁。以诺才活多大年纪啊？365岁。从65岁开始与神同行，整整300年，像一天一样，而且生儿养女。说明他是什么呀？他是活神前啊，行人前，活在神的面前，他又是行在人面前。他有儿女，你就有儿女，这家庭多乱啊！儿子一代，下面有孙子，有孙子，孙子媳妇，曾孙子。旧约时代，他们是不是这一代一代传得很快啊？与神同行，圣经希伯来书证明这句话。只是他被取进以前，他得到了神喜悦他的名证。神喜悦什么？就是他与神同行，天天主怎样我怎样。所以他灵里能够看见末日主再来的预言，在犹大书14节，你看他都看见他的预言，一直到犹大书14节都给他证明他灵里看得多远多深啊，多么深，看到主再来的时候带着千千万万的圣者来，要审判3个不敬虔，不敬虔的人，不敬虔的事和不敬虔的话都要受审判。说明以诺真正是只有神没有别的，虽然也生儿也养女，一代代传下来，他就是尊神作王，因为他跟神同心了，同心就同行。所以阿姆斯说，二人不同心怎能同行呢？所以求主怜悯。这就是最后一点是什么？就是永远高举称颂赞美神。这个在诗篇里特别证明，你看大卫的诗也好，诗篇的诗篇，特别是90多以后到100多，都是赞美赞美称颂。耶和华作王，愿天欢喜，愿地快乐。耶和华作王，地都震动啊，天都震动，地都震动，是不是？要称颂，要赞美，一直到永远。这样的人你知道吗？我们老旧人发的时候，你一定赞美不出来，我心里不高兴马上我都不会赞美。所以你要赞美神，你的里面是神作王的，哈利路亚，你很喜乐。哪有喜乐？忧愁发愁，又灰心又怀疑啊，又算计别人，那这样你不会赞美。你要赞美什么？神以以色列的宝座啊，赞美为什么？为宝座的啊，你会赞美宝座圣里赞美这里。所以我们大家要学会赞美，多多赞美。你不会弹琴，你里面要弹琴，要歌颂，弹的响亮啊，唱的什么呀啊啊，这个能够唱的美妙美妙巧妙，是不是能够唱歌颂，永远高举称颂赞美神。这样的人是谁做王啊？神做王，神做王，是吧？所以大卫诗歌最多，大卫最会赞美，是吧？所以保罗会赞美，在监牢里还赞美啊，祷告称颂赞美神，是不是啊？但以理在什么呀，马上就要是下狮子洞了，他还什么呀啊，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是吧？真是不容易啊啊！我们是这么说，我们彼此勉励，有这么10条啊。当然，希望大家想的更多，有10点：尊主为王，尊主为圣。工作的祷告，除了我们的我啊，我们里面一切任意而行的东西，这个我们就没法啊，要自己想想太多了。我的任意而行啊，圣经里多少任意而行，是不是？告诉我，求主怜悯。啊，让我们越来啊，任意而行越来越少啊，越来越让主作王啊，不要一时不高兴，那么惹个大祸，甚至都不能进迦南。求主怜悯，主作王啊，就是天欢喜地欢喜啊，主作王啊，天天歌颂赞美啊，这个歌颂歌颂，脚声声颂，是不是？要回应主， 接受，求主让我们得到这一切，天天让祖宗啊不再任意而行，一直到到。